啊，谢谢上帝，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季的在一起研读耶利米书，我们真的觉得你每一卷书都很宝贝。这卷书给了我们有一些的体会我们感恩，我就为耶利米来感恩，他这是一个追随主忠心到底的人。我们为了他这样的一个精神，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做了我们美好的榜样。我们求主再来赐福给今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开始，也有一个丰满的一个的结束。无论我们在当中里面取得的灵粮有多少，我们相信主，这一卷书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看的时候已经是不太一样了。我们已经学习怎么欣赏这个人，欣赏你借着他所带给我们的话我们愿主真的是再一次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向你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上一次的话呢，我们是把这个历史的这一部分呢稍微做一个开头。那所以呢，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耶利米的这个抉择我们人生都是要 make 很多的 decision 的，或去或留。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比较会用环境用环境来决定。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选择了环境刚好就是如我们所预料我们就认为我们当初选的是神的旨意。可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去那个环境有改变，就出乎意外的，那我们就开始就很质疑我当初里面祷告神的时候是不是我祷告错了，我没有听清楚。所以我们人呢，这一种的根基呢是颠倒的。所以我谢谢那个马偶今天用这个耶稣的这个试探来提醒我们，主耶稣都不是看环境的。主耶稣他生命里面环境怎么变，但是他的这个人生方向目标都很清楚的，因为他是神的话。所以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充满各种的 information， 我们都是求医治也好我们求工作的一个机会前途学什么，我们都是用环境来主导我们。所以呢，我们呢常常被牵着走的。所以呢，好坏都是环境来决定。这个是世界没有神的人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是用神的话做依据，因为天地都要废去，耶和华的话永远长存。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能够琢磨得清楚，那其实环境怎么变我的心都不变，因为神才是创始成终的。所以呢，当耶利米明白的时候，他去巴比伦绝对有他的好处，他留在这个犹大地绝对有他的坏处，但是呢他选择留。选择留。但是呢他最后还是被掳到埃及去了。所以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人生筹算自己的道路。箴言说16章9节，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可以做足你所有的安排，可是你真正踏上去那一步还是神。这个就显明说你是人，他是神。因为主权还他的手中。但是这个跟我们人生去积极计划是没有冲突的。但是这个主权，那个决定，那个结果不是在你的里面，是在神的里面。好，那我们也谈到说他因为有这个基大利，他这个家族虽然被选了做省长，可是呢因为有时候一个太过仁慈的人在某些方面是缺少了他一点点的智慧，那所以那有一个以斯玛利这一个人呢就把他给杀了。那我想说可能是贪财，可能是嫉妒可能也是跟这个那个敌国亚门这样的连同然后呢中间里面就出现了这个约哈兰约哈兰。那这个约哈兰虽然之前已经把这个以斯玛利的阴谋跟那个基大利所讲了可是呢基大利没有接纳那这个约哈兰呢，他也是在这一个的情况当中里面，他神暂时用他，因为他把那些被以斯玛利被掳到这个埃及去的那些人呢就把他救回来了那当中里面也包括了这个耶利米，也包括了这个巴路。可是毕竟他知道说坏了大事了。如果巴比伦知道他们当中里面起哄了，内部的人自相残杀，那巴比伦 已经是出名凶狠的，那会对我们怎么样？所以他有他的这个忧虑，哈，有他的忧虑，所以他怕的这个巴比伦呢，哈，会迁入在他们这些渔民的身上，所以呢，他上上策还是逃了。那我们讲过，一逃就逃什么呢？还是想到这个埃及，还是想到埃及。那所以，他这个的逃，但是他虽然心里面想到要去逃，可是呢，我们总是要去求问上帝嘛，对吗？哈，我虽然大学的申请都 apply 了 ，OK， 但是呢，我还是应该祷告一下，好，我们就是祷告一下。那所以呢，就好像是万事俱备了哈，那我们还是要上个牵牛这样了。所以呢，他就去问呢。所以你看看这个第42章啊，我们今天从42章开始。42章第三、第四节，他就跑去问那个耶利米，请耶利米代替他们在神面前求问。他说：“愿耶和华你的神，看到没有？啊，有时候呢，听基督徒说，哎，这个上帝请保佑我们的啊，你所以你为我祷告啊，因为你的神可能会保佑我啊。那所以呢，你的神只是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我们人生常常是想知道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好，那但是你的神啊，怎么来指示我们呢？好，然后呢，这个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啊，你们的神，他不是只有我的神，他还是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啊。”好了。我们跳到43章，好，43章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第四节哈，耶和华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里亚的儿子约翰兰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这些，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尼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里亚的儿子约哈兰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话要他们住在犹大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很真实的一个写照。我们人呐，其实已经决定自己要去做什么的了。但是只因我是基督徒，只因我还欠一个东风，那我就听说啊，神或是说我自己是，我就祷告一下吧。好了，无论上帝说什么呢，其实假如他借着人也好，借着一片道，借着人的劝，跟我的意愿有冲突的时候，我还是选我自己想的。那你想想，那为什么还去祷告呢？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他祷告的目的是上帝要祝福我的。啊，刚刚才有一个弟兄把我跟我讲，他的朋友就是这样了。啊，孩子要去考什么什么什么啊，祷告很虔诚，结果没考上。他说我不信了。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周围啊，包括我们自己啊，可能就是会这个样子的。我是人生是我做决定，这个上帝呢是借来用的，那假如你不合我的意，我就一脚把你踢开啊。这个是偶像，这个不是上帝。因为呢，上帝要我们生命的最大就是主权，而我们生命里面最不想交出来就是主权，所以我们人生里面就在那边跟上帝里面常常在那边呢就 wrestle 摔跤。所以呢，之前讲得很好的，你如果细细去读啊，无论耶和华说什么，我都去了，我们都会遵行的，我怎么的啊？结果发现事与愿违，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说谎。我们传道人被人家骂过的 OK。当初死都要结婚了，啊，传道怎么劝都没有，好了，勉强做点婚前辅导了， 啊，最后的话呢，那个婚姻很糟糕的时候呢，怪罪我们呢。啊，有些人很不负责任的，你当初没有拦阻我，当初拦阻你吗？你都一头撞进去了，拦阻得的吗？不可能。说不定人呢，今天呢，就是不要为自己负责任。啊，今天的取向就是不为自己的责任来负责任。那所以呢，你看到哈 ，when your mind is already made up，OK，、okay? 那神是没有这个任何的一个角色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要上帝祷告，是说是要上帝来 approve 的，但是呢，有时候上帝不是没有跟我们讲。如果我发现，哎呀，祷告跟我不一样，我就说，哎呀，不清楚还要祷告。我说祷告什么都很清楚了，是你不愿意。不要把不清楚跟不愿意呢混在一起谈。那所以呢，耶稣怎么提醒我们呢？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说啊，人若立志，当他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会晓得。我们人如果不愿意，就会不晓得。但是如果人愿意，他会就晓得。OK， 所以你的晓得不晓得的，是在乎你愿不愿意遵行。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他总不希望我们糊里糊涂做人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清楚，是因为上帝说你根本没有顺服。所以不要把这个大前提跟那个最后我们寻求的东西混在一起。所以耶利米就很清楚警告这个约翰南和那些百姓说，神怎么最后怎么会降祸给这些运要进入埃及的百姓，因为神已经跟你讲了，这个不是他的心意。所以先知在接触他跟他们这番话之前他就把这群人的那个虚伪给显露出来。我们再回去看42章，跳回去42章，你看20跟21节。好，42章20节，你们行诡诈致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神的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所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就是埃及，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所以呢，今天我们很怕有些人找牧师辅导员或者是长辈属灵长辈来辅导。OK， 要其实他们所需要就是我们要认定他们的决定，但是我们只说一句话，只要你做的是神的旨意，你这个无论遇到什么最后都是蒙福的。但是如果你一意孤行，你要明白一个事情，你不会蒙神祝福。无论你认为现在的路怎么顺，到最后你离神是更远的。那接下来的2章就43、44章就讲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个耶利米对那些埃及的百姓说，那之前两个是他们还在犹大地，对吗？然后呢，43、44是他们已经在埃及了。那这边已经提了哈，约翰南不但没有接受耶利米的劝告，他还指控这个巴路挑唆耶利米要害他们，所以有点抢词夺理哈，所以他们心是挺刚硬的。可是呢，他们想到说，我还是把这个耶利米跟那个巴路压下去，因为呢，他知道巴比伦王是恩待耶利米的，所以他一意孤行，他就要去埃及了，就把这两个人一同拿着去，就做人质，是很坏的所以呢，他说，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拿两个人出来做挡箭牌所以呢，他就是耶利米很无辜的，又被夹在里面在不愿意情况底下，他又去了。那传说就是他们最后两个人巴路耶利米都在埃及里面死的。最后有人说是耶利米是被人用石头打死的这个就是我们忠心为神来服侍你最后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代价吗？ 啊。那所以昨天我们去追思礼拜的时候呢，黄牧长老就是说，他说圣经说死就对我有益，中文翻是有益啊，英文是 gain， 死了对我来讲是赚了。我们会觉得死会赚吗？我们永远觉得死就是赔的，但是圣经要让我们知道死是赚了啊。这个呢今天不跟你们讲了哈，啊，有机会再想那个死怎么会赚的呢啊，以后可能有机会来分享。那圣经里面呢，这个埃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埃及代表人的心，因为啊，虽然他们是以前在埃及里面受苦的，对吗？几百年在埃及里面受苦，那后来呢，神才用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了。那原则来讲，你每一次看到埃及，你就应该痛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就是你做奴隶的地方。可是啊，你明知那个地方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一有祸患的时候呢，往里躲还是逃？所以啊，很多人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了，可是他在那个世界里面呢，就是已经关了太久了，他混了很多年了，混不上了，最后他还是想要回去那边的。虽然那个地方你都知道，这个地方是你没有这个自由的地方，可是他情愿去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啊，叫我去依靠一个肉眼看不到的神啊，我情愿抓一个我肉眼看到的一个老友，我的主人。那人就是那么很奇怪的。所以埃及呢，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埃及在圣经里面啊，是代表世界。埃及代表妥协。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个地方来讲到，我们一到埃及就表示是我不想走神的路，我就回到埃及。我什么时候要自己不爱神的心，我就掉到埃及里面去。为什么？因为埃及是 shortcut。今天我们是急功近利的一群人，因为在所有科技都发展的时候，我们人是没有耐心，但是生命就是要耐心。你的孩子希望赶快喂他，多喂他几顿，让他快一点大，但是呢他还是一岁，然后两岁，三岁，按着这个期序来的。他不喂你，喂了他多，他从一岁变成五岁。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我们在其他方面 shortcut， 读书跳级啊，考试三年能够读完的就读三年，不要读五年的。这个就是我们人。所以我们可能是在这些方面以为装备自己，可是呢生命的东西没得急。他就算是今年是他很厉害，是神童，他13岁去进大学，但是他成熟点，他做人处事方面还是13岁。他不是因为进了大学他就变成30岁，他的知识上可以追得上，但是他在这个心智上面就是一个孩子。 Because生命是经过时间塑造，环境形成才变出来的，这个不是吸收 information 的。所以请我们要注意这方面，属世的血气的进展得快。如果你看创世纪，哇，这个亚伯拉罕活到将近100岁了，怎么还没有一个儿子了？哇，你看呢，他的那个什么，他的罗德什么的，哇哇哇哇，这生养众多啊，好多人啊，然后起来又变成大族啊，这边还有那边的，上帝你不是说要给我孩子海鲜的沙天，在哪里呢？属灵都慢的，因为世界东西快，接受的也快，暴发户一个儿子都给你都败掉。生命的东西是内涵，这个呢是像树一样，你要给他多少的这个肥料、施肥、招爱心、阳光的照顾，他才里面才长着出来是好的果。 That takes time。 我们人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耐心。 We don't want to wait。 所以埃及就是这个代表。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说，在他比利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把一些的砖挖起来，然后呢这个动作呢是证明一个事情，说你今天我所说的话就像这些石头一样，你不扎实的，扎实就扎实，不扎实的还是要被挖起来。所以啊他们就追啊，他们呢就在这个这边提到有几个 地方哦，稍微让你们知道，这个塔比利密夺跟这个米士巴哈，都是死在这个埃及这个北面的。那换句话说，神告诉他们说，你不要以为说埃及可以拯救你。后来我们从历史就知道，埃及终于也败在这个巴比伦的手下。所以他说，巴比伦暂时离开，你逃到埃及是不会有安全的，因为呢，最后巴比伦也会统治这个埃及。所以我们不要在急难当中里面找世界的帮助，而不投靠上帝。我们情愿知道这个世界的帮助，埃及你看，埃及如果帮助了你，埃及如果比你强大，埃及也会把你这些人作为这个傀儡国。可是呢，他们不愿意听，他们还是情愿要走这个埃及的路。所以在43章的8到10节，神的预言怎么说呢？在塔比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等等等等。然后呢，到了这个第十节，他就说，对他们说，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座宝藏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杀害的就掳掠的就必被掳掠。所以在主前568年，巴比伦就打进这个埃及，就把这个埃及国就是给占有了。然后到了44章了里面呢，是他的最后的一篇的信息这最后的一篇预言。那这个44章呢，又跳回去什么？跳回去这个约西亚做王的。你看到当这个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呢，耶利米那个时候被蒙召那到了他进了这一个埃及地的时候，算起来他应该是已经服侍主46年了，这个是很长的一个年日他就服侍主。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忠心。但是呢，当他重复把这个他们去到埃及的这些祸患跟他们说的时候，他就特别又在第九节第十节提到他们列祖所拜偶像所重蹈覆辙前居可见，就是你们不要去到埃及又跟他们那些人来拜偶像等等等，他又把这些话讲了。但是呢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呢？44章15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义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招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享福了，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好，请问他们用什么来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环境。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人生呢，为什么永远没办法找到真理呢？就是因为我们被带领主导的思维还是这个。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背景有关系嘛我们就说科学考证一切。那为什么科学考证一切呢？可见可闻。所以我们今天呢，所有认为看得见的东西啊，我们把它当成真的。但是你我都是聪明人呢，请你问问今天你眼前看的有多少你认为是真的呢？我记得我们更早之前呢，因为中国不很开放，蛮蒙蔽，常常都不知道中国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环境。所以每一次看纪录片呢，一桌的饭呢，大家坐在那边呢，愉愉快快的，然后就用他们传统的我国怎么就这样报告。所以我们一直在那边想说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都不是真的，都做给你看。但是今天你知道，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才是那个人的真相，对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相信从眼看的东西呢？ 所以不要那么愚昧啊，你自己都应该从这边能够学到，你今天所见所闻的有时候真假参半，有些真的是你看不到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事实。所以啊，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没有拜偶像，所以我得祸，所以呢我情愿回去拜偶像，因为他说那时我得温饱，还是为了杜甫。所以你说吃对我们多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生活物质的享受那个东西给我一种非常好的这种安定安稳幸福，假的啊，他就要这个。我知道那个我们今天的 philosophy， whatever works it must be right 对吗？今天我们就是那么的幼稚啊，如果这个东西对我啊行得通，它就是对的。我曾经啊就是有一个人啊，他来在我们当中里面啊去参加聚会，带他信主了，后来有段时间不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来，他说我每次到教会都有事情发生，我找不到我的钥匙，我的车爆胎了，然后怎么怎么。我说你为什么要去见解读呢？为什么？你说我以前拜观音拜的好，就说以前他睡得好的，我就是因为现在，所以他妒忌。好，所以呢，我每一次到教会了，他就给我搞一点货。我说，你看呢，你为什么不把他倒过来看？就是说，他不甘心让你走，所以你应该要去坚持到底啊，要让这个上帝，因为上帝是告诉我们。我说我们人生啊，有时候啊掉了钥匙啦，车爆胎了什么，也不是真的是那个什么属灵邪恶的那种，但是呢我们的疑神疑鬼啊，我们神经兮兮的，哇，这个其实撒旦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有大威力的了哈。但是呢我们给他哇样样都是属灵的攻击，你脾气坏就脾气坏了啊，你就是什么属灵攻击。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姐妹就跟我讲说，你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她说我那个情绪很难控制，然后她说恶魔来攻击我。我说什么？我在那边夺菜，我看到我老公我很我只想把一个菜刀这样扔过去。我说姐妹，那个不是属灵的攻击啦， OK， 就是你的情你没有自制能力。OK， 呀，那有时候呢，我们不要把所有东西啊都归咎于这个。那所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个灵恩的这个运动是非常活跃，就是因为你常常很要想睡啊，这个有一个睡觉的鬼，我要把你赶出来。哦，这个人呢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想干，那个懒惰鬼，我把这个懒惰鬼给他讲。我说哪有那么多鬼 ？OK。就是你自己心有鬼了，你就是那个问题了，就是罪了。我们做的简单嘛，圣经说就是罪嘛，那就是要对付。但是呢我们呢没有耐心对付自己的罪跟个性，我们就把它全部归咎给这种什么邪灵的工作，都不是的。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这种解读就是那么愚昧。 OK， 他说我们拜偶像的时候 we're better off， 所以我今天还是情愿要去拜这个偶像。所以啊到16-18节OK， 那你就看到他说我们停止了，所以呢我们倒缺乏，所以呢他说我还是要回去。 We rather die than change， 人这个是很可悲。所以在20-30节啊，就讲到这个给他们的这些的刑罚啊，讲到这些刑罚。所以耶利米很重啊，在23节说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这话，没有遵循他的律法律例法度，所以啊你们遭遇这灾祸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你是因为拜偶像，所以国家临到这个事情，你竟然还是要回到异地去拜偶像，因为说我拜偶像的时候我还有得吃。我们人这个逻辑思维是真的可以那么颠倒到这种程度。你今天的光景就是因为你这个人犯罪，你不顺服神，你一意孤行，哦，然后你现在还要把这个归咎于神，就是因为我拜神了，说他没有祝福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事业。你这个我们人呢就是扭曲的。这个才是撒旦的工作。 是我们怎么昏暗蒙蔽。你脑旁观者清，你分析给他听都没有用的，你听了觉得真是啼笑皆非，可是他心里面就是这样相信。我说你就为了你的责任啊来承担，其实你的环境就改了。然后呢，45章啊是整个耶利米书最短的一章啊，这一章是八路的自白啊。我们说耶利米有大概六个自白，八路呢只有那么一次的这个出现。那按着次序啊，如果你看这一章的话，它应该是紧接在36章第八节的。因为45章第一节开始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说换句话，我们知道约雅敬之后啊，什么最后才是西底家的国就灭了。所以当中里面几个王都已经换了哈，那确实这个时候呢还发生在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你回去看36章哈，36章的第八节，这边说尼尼亚的儿子巴路照着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橱树上念这段话。那然后你如果假设说中间都跳过去，直接跳到45章第一节，那你这样的这两章就这样接过来的哈。但是为什么要插在这里呢？可能啊，因为我们知道是巴路记载的，可能巴路为了表明哈他幸免啊那个啊将在埃及给人家的灾，所以呢这一章更清楚证明巴路的记录啊是从耶利米那里所说的。但是呢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了。你看如果耶利米都有灰心惧怕的时候，那何况是他那个助手他的书记呢？那巴路呢他是有亲戚做官的，因为他原先可以在王宫里面呢求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的职分，可是呢他选择做耶利米的助手，他情愿跟耶利米来认同，他要来 support 来支持耶利米所说的预言。我们常觉得说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当中我们很感谢神呢，因为有很多人就做我们的助手。那其实神的工作除了要找摩西啊约西亚啊这个耶利米啊尼西米那种很有能力的人，神的工作都能够做成都是要有助手的。所以摩西约西亚都有这个70个长老啊百夫长，大卫把这个国打进来，他身旁也有几百个这个大能的勇士，连耶稣出来传道身旁都有12个门徒，保罗有希拉提莫泰有提多有这个百基拉雅居拉。所以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像耶利米一样做先知像保罗这样的先生来做这个使徒做宣教士，可是呢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些人物的一个助手？也许神要你扮演的并不是耶利米的角色，神要我们扮演的就像巴路的这个角色。所以为什么会堂所看重的所谓就是这个平信徒的服事 layman 那我们不像这个天主教一层一层的从教皇殿下来有什么这个 bishop 然后呢有什么什么都不是的，我们就是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起来服事教会。所以在巴路身上我们学到两个功课，第一跟随神是要付代价，跟随神要付代价。第二方面呢，在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只要求神的旨意成就。然后呢第三，最敬虔神的仆人也是会有灰心的时候，但是 A crisis doesn't make a person, A crisis only reveals what you're made of。很多时候在一些困难当中里面不是不一定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英雄，它只是表现出你真正的内涵，你有多少料。在成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自己挺什么的，但是呢往往是在我们很失意很挫败的时候，你真正有多少的分量 是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站在银这个这个那个灯的前面啊 ,spotlight 的前面，我们可能是怎么，可是我们里面真的有多少东西并不是在那些时刻啊，是你受攻击，受你被打击的时候。最后我用神跟巴鲁讲的一句话来做我们这个勉励。在45章第5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不要图谋。那我们不是说人生没有抱负，没有胸怀大志，但是呢 Do not seek great things， 下面那个 for yourself。We certainly want to excel, but we do great things for God. 我们人生的问题是，我们都想图谋大事，但是是为自己图谋的，所以因此我们失败得很惨。但是上帝说，你人生如果图谋大事，都是为了要荣耀我的，所以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那个重点不是不要图谋大事，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那是绝对为神国来图谋大事。好，那要快快结束这个，我才可以把今天的这个来讲下去。那今天这个比较简单了，因为今天呢所讲的这46到51章这几章里面呢，它是最后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耶利米对列国讲出那些宣判的一些预言的信息。那有一些古老的圣经啊，把这一部分呢放在25章的后面。为什么呢？因为你回去看耶利米书25章那部分是神派耶利米有一个所谓的 action sermon， 叫他请到列国里面，请那些列国的领袖来喝神愤怒的杯。如果你有印象，我们那个时候讲过那一段的话。所以呢，既然他已经到了列国宣报审判，就是神的愤怒像一杯烈酒一样让他们喝，所以呢现在所讲的 actual 的每一个国家怎么失败的这部分呢，应该是接上去的，接上去的。那其实早在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啊，神已经跟他说过一句话，第1章第5节，神说我要把你分别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你不但是说的预言是跟犹大耶路撒冷来说的，你是列国的先知，所以如今他就完成他的使命，他的确去列国来宣判这个神的这个惩罚。所以重新要强调的，预言有多层的这个应用。那如果你还记得有几个水平线，预言的话呢可以即时发生的，所以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去看那个25章，就先知所处的那个时代将要看到的。但是呢这个预言也可以就投射到不久将来才要发生的。所以他要讲到这个犹大的审判，列国遭审判，那其实啊这个列国的审判都是犹大受了审判以后才发生的。所以呢你可能在你的有生之年不一定看得到，但是呢神所讲的这个预言呢也要在过了一段时间才应验，然后呢还有是末日以后才发生的。所以后来在个25章讲到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的审判呢，那个我们都知道是到了这个世界要结束时候。所以其实像这一类的预言呢，你看那个赫西亚书、以西结、阿摩西书都很类似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的基本的概念。好，那现在一个一个国家来了，先讲的就是个埃及的审判。那埃及审判就记载在46章。 OK， 那在这个埃及审判里面特别提到有一个的地方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Calcamash 加济斯米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非常有这个历史上很决定性的一个战役。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图啊，你看到埃及那个时候统管了是这个范围，然后呢巴比伦是在这个地方，埃及的地方，大家都想把中间这一块夹在这里。那我们就说啊，其实你看呢，我已经讲过了，以色列又不产石油， OK， 都是石头多，所以这个地方呢又那么小，那谁要他呢？其实不是人家真的要他，因为神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沙特阿拉伯跟其他那些回教国家，他挡路了。
因为所有的这个五大帝国哈，都是能够要占领这边，他都占领地中海，占领地中海呢，就可以去到欧洲了。但是呢，这个小小的地方哈，是神试验之地。神说，随时打败，打败了；神说不打败，你怎么打都不打败。所以他的胜个败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中东的这个政治，你一定要去注意它。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是从中东开始，世界有一天结束也是中东了，所以你其他像呆呆的都无所谓了，美国什么八卦新闻，谁又结婚了，第五次结婚了，什么那些明星都不要去管他了哈。但是重要的就是看这个中东这一块哈，因为他真的是决定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了。 OK， 好，那所以呢哒哒哒哒哒，所以呢埃及一直想要往这边版图间扩展，然后呢巴比伦一直想往这边扩展，结果呢他们就在这个加基米斯这个地方 Calgamus 里面就迎战了。中间有个插曲，你还记得那个约西亚王啊，当埃及发兵到那里时候呢，他不是要他因为呢中了这个宗教改革，神蛮祝福那个犹大，他就呢不听劝了，他就跑去那边去迎战，结果就死在沙场了。就是在这个加基米斯。所以呢这个犹大王呢不自量力，跑去打这个的埃及，所以输了。但是呢，巴比伦来攻打这个埃及，然后打赢了。从此啊，埃及不在这个第六个世纪在那边称王争霸，新的霸王变成是巴比伦。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埃及开始没落，巴比伦的版图就一直来扩充。那所以呢，这边提到第九节有。古时人、佛人、路德族，这些都是非洲的土著。为什么把这些人提出来呢？是因为他们呢，就请了一些雇佣兵，啊，就是把这些奴隶这样用钱买来，那给他们打仗这样。OK， 然后呢，密夺拿佛、他比利，哈，这些都是这个重要城市了。你看到刚才我给你讲了，这个就是埃及的重要城。那你是在最北面的，你那个北面打输了，其实人家就慢慢就往你的这个帝国来挪延。然后十五节讲到壮士哈，壮士，如果你看那个原文的话，是指牛犊哈。为什么要提这个牛呢？因为埃及呢曾经也拜过一个供奉的神叫做阿比斯，这个阿比斯呢其实就是牛哈，就是牛神啊，牛神。那 OK， 然后呢？但是呢圣经啊也提到说埃及这个刑罚呢只是暂时的，因为时间一到呢他也还有复兴的这个希望。我记得我这个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当我领这个队去那个圣地考察的时候，我们头一个地方去的就是埃及嘛，因为我们是出埃及然后进迦南，然后最后呢从约旦那边啊飞回来的。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去那个时候那个导游感谢神，哇，这个满口的国语，他是北京学国语，他是埃及人，但是呢讲的那个国语呢可以讲笑话的啊，所以这是很棒的一个导游。然后呢他讲了一个东西是我就换一下，他说埃及国家的人没了，今天我们都是从南面沙地阿拉伯来的人。我才突然之间他说哇，神说要灭绝这个埃及，果然灭了。现在埃及人不是以前的埃及人你知道吗？他只是后面从阿拉伯这边上来的人。所以这个古大的帝国 OK， 跟中国有得比的没了，今天留下来的就是全部都是被人家偷空的这个金字塔。所以呢你多么雄伟又怎么样啊？国家不是你的这个金字塔，国家是那个人，但是人被歼灭了，所以你不得不在神的面前要顺服神所宣判的预言。 OK， 然后呢你看27、28节讲到这个雅各是蒙恩的。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如果埃及这样的一个国家都蒙恩，那何况是神的选民呢？所以神不会让他这个选民灭绝尽尽。但是28节又讲了一句很妙的话，万不能不罚你，倒要从宽整治你。上帝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呢神在惩罚当中里面神是慈爱。我觉得说这一点我们今天很多父母做不到，如果你每次罚这个小孩的时候，你应该想起这句话，我万不能不罚你，
但是我要从宽的整治你。那我相信你的这个对你小孩的 discipline 会有点像。我们今天是啊、哦，我太爱你了，我根本都不罚你。OK， 这个就是我们失败的开始了。所以你万不能不罚他，但是呢，从宽整治他啊。然后呢，埃及是因为最大的国嘛，开始呢，从47章到49章就讲他那个邻国了。邻近的国啊，是什么呢？47章讲腓力士，48章讲摩押，49章讲几个国家，亚门、以东、基达、夏索、以兰，然后50到51章最多的篇幅讲这个巴比伦。 OK， 那这几个地方稍微给你有一个的概念。 OK， 今天如果你看那个中东地图， OK， 这个不是今天中东地图，这个是第六世代的时候那个中东地图。那所以呢，犹大只是那么一小块，但是呢，我们说腓力士是从海岛要杀进去的，推罗、西顿啊，就是差不多今天的黎巴嫩，以东摩押亚门哈、啊，以东摩押亚门就是包围着东面哈、啊，东南面那个埃及的仇敌，然后底但、提马、阿拉伯是更南面，巴比伦我们知道是从大河有发拉底这样过来的，以兰是在差不多今天的波斯，马代啊也是今天波斯的一部分，巴比伦就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啊，神很奇妙，什么地方都不给，这个应许地就给那么这样快，周围都是所有敌人，包括他们都是回教国家。好，然后我就想到箴言16章的一句话，他说神造的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失德其实连恶人都是为造乱的日子造的。我们看到啊，神先借用巴比伦把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吞了，然后神才处罚这个巴比伦。所以啊，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神就借用这个希特拉的这个野心去惩治那些的追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在赚很多钱啊，在欧洲什么，所以后来变成公敌啊，金融世界什么的都是学术界、艺术界都是他们，所以这些人让人很受威胁。所以你不要觉得老中要怎么爬上一条龙，我告诉你，你爬得高，你的敌人也高也多，你不以为自己很威风，人家头一个想要除掉就是你啊。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多啊，我不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不能够出人头地。那么几十万的人，哪一天是才说每一个人都非常要表现自己的？但是你表现你自己好，你也是那个目标。那我们有时候在神面前想的说，哈巴谷那么糟糕的人，你用他来惩罚我。所以我们人的糟糕啊，不要说哎呀，上帝，我这个巴比伦不是你的工具吗？基西的国包括你的选民啊，都是我来给他们来惩治他们的。但是神说坏是因为你自己想坏，但是你的坏都可以被我利用，这个就上帝的伟大。那么我们是自己的私欲要去作恶的，你不能够把这个归咎于神，你就是贪，你就是要去邀功，你这个人就是为了自己成就。可是呢，神都可以用你这个东西变成他手下里面一个棋子，这是神的伟大。所以就算我们遭殃遇祸，你又想到说这个是神许可的，因为神是全盘棋盘一面的那个主导，所以不要从我们那个环境里面来定局啊，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我在神走的路啊，不在神的啊，神现在祝福我还都不是。人生是一直在进展的， Now is not the end, Now is part of the progress, 因为我们将来还在前面。那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有很好的提醒。那腓力士啊，你看到腓力士的英文是 Philistine, 那我讲过了哈，当主后一代应该143到146年，就最后那个罗马皇帝，不是最后那个罗马皇帝哈，就把他所有的犹太人 啊，全部都掳走了哈，因为是在常常那边有一个的反叛到一个反叛，他们守不住，所以就把那个地方译名是 Palestine， 这个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个来源哈。那腓力士人呢？啊，他是在这个东面这个海边这样迁移来进了迦南地的，但是呢，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其实是比较其他国家，他们发展还是很慢的。腓力士人来的话，已经是有铁、有刀、有枪什么。那犹太人还是驴驹啊，怎么这样？所以呢，是打不过人的啊。所以呢，腓力士人那个时候为什么压制？然后神要用参孙，你知道参孙是用什么来杀死那些腓力士人的吗？拿着炉摔骨哈，这个人家都已经科学很发达了，这些人还在牧农啊，还在那边树木，所以你看到说，其实有时候就是神的那个给我们的就是很幽默，神也是很幽默，所以这个腓力士人呢，就一直这样打进来。好，神说以后他们也会遭殃啊，然后呢到摩押呢这个国家不大，但是呢他占的这个。蝙蝠也是很长，那有点不成比例。那为什么呢？因为呢，摩押其实是罗德跟他大女儿淫乱生的，所以换句话说，他是跟这个犹大是有亲戚的渊源的。可是呢，他也是历代以来啊都攻打这个犹大。OK， 那摩押呢？圣经说，为什么神要惩罚他呢？摩押是第一期的骄傲。为什么摩押骄傲？因为如果你去过摩押地，你就知道摩押的地呢的地势是很高的。然后呢，摩押呢它地势高，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守的站。然后呢，摩押那边产很多牛、很多羊，为什么？因为它靠近什么水源？啊，它靠近水源。那所以呢，这个摩押的这个产牛肯产羊呢哈，如果你按照这个列王记下第三章第四节，当这个约兰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摩押曾经进贡，他进贡多少？十万只羔羊的毛，所以你看他那个盛产那个牛羊是有多丰富哈。那摩押所拜的神是叫做基莫哈，所以呢，在十三节。啊，为什么这个耶利米说寂寞必羞愧？哈，那肥田被抢夺。那如果腓力士是靠军事的设备都被巴比伦击败，所以摩押虽然有这个地势跟经济这个势力，但是呢，他还是难逃这个厄运的。好，那接下来就是亚门了。亚门呢，也是罗德跟他另外一个女儿。淫乱所生的那个亚门人呢，素来是很贪婪的，所以呢，他想要霸占这个犹大的地方。那亚门人所敬拜的偶像呢，是马勒坑啊，马勒。那这个呢，又有，如果你查考其他圣经，称为是摩洛，或者说米勒宫哈。那这边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拉巴哈，拉巴。拉巴这个地方就是今天亚门，我们知道阿门就是约旦的首都。所以后来呀，这个差不多亚门摩押以东哈，这一块就是今天的所谓的 Jordan 哈，它是为什么就是约旦呢？它是在一个约旦河的东面。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的亚门，它跟那个摩押是同等的一个遭遇，然后呢？后来就到了以东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以东在下面哈，以东其实是谁的后裔啊？以扫，所以他跟这个雅各哈，就是后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呢，也是有这个因缘的。那这边提到有提曼，那为什么呢？因为提曼是以东的首都，然后也提到这个底旦其实啊，这个。对不起，这个图已经有点 off， 你没办法看到。那底胆呢是那个曾经有一段呢是这个以东那些人的朝圣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以东这个地方需要特别讲一下，因为以东哈，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去过圣地的话，有谁到过 Petra 的？You have to go to that place. Petra, 如果你去看那个这个 The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其中的有一个哈，The Temple of the Doom, 第二季他就有一幕就在那边拍的，所以因此那个地方就开始出名了，所以他是被公认为是现在新世界的七代奇观之一。我们有这个旧时代的七代这个奇观嘛，现在这个人类最大的建筑哈，他说是在新世界的这个七代奇观之一。因为呢他有一个天然的地势，所以呢他上帝在记得俄巴底亚跟他所说，你虽然像鹰这样在高处搭窝，但是我还是要把你给抓下来。所以你今天看的 Petra 你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的壮观了。OK， 他的为什么他是因为导游会带你先去那个地方一看，你看不出那边里面是原来是一个城来的。因为呢它是好像一堆的山的石头，但是其实它在里面去建立它的这个帝国。所以呢从那个悬崖峭壁你一进去的时候，走到这个裂缝在面前一凸出来了，就是这个的 treasury。OK，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些的都是从山整个山的那边戳进去来住人的。那所以这个就是 Petra， 那也被称为是 Rose City， 因为它的石头是很漂亮的，很多这种不同颜色红的这个城市。可是呢在主前第三世纪这个以东就被灭了，被灭了后来他们呢就逃到那个南部南部那边去。那后来呢又提到49章有这个大马色这个就是今天的约旦跟叙利亚大马色这个地方呢 ,OK, 就已经去到呢是叙利亚了那大马色是亚兰国的首都也是今天的叙利亚。那然后这边也提到有基达跟夏索，所以你看到基达跟夏索还是以色列一小块地方我只是给你们有点概念知道所讲的。那个基达呢是阿拉伯的游牧民族，这个夏索呢是迦南七族里面其中一个大臣。那曾经这个我们知道在四世纪他们对抗那个耶宾王，那个耶宾王就是这个夏索王好，然后提到以兰，那以兰呢是在巴比伦的东面东面好。那快快的讲到这个巴比伦那个巴比伦呢这个地方巴比伦呢它是用了两章来讲。那它是制成一个段落的，最主要这一两章里面讲到巴比伦被灭，然后犹大的人必有机会重返这个耶路撒冷。那巴比伦的这个讲他的预言的篇幅比所有其他刚才所讲的国家加起来都长原因就是巴比伦虽然是神借用的一个工具去惩治这个埃及跟所有其他的国家，可是呢巴比伦是很狂傲的很狂傲的，所以因此呢后来巴比伦就在主前539年被这个马代波斯给灭了灭了。OK， 那神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是特别痛恨骄傲的所以圣经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是要阻挡骄傲的人。那巴比伦为什么骄傲呢？因为他呢是这个文明古代国里面它这个建筑呢是不输给这个埃及的，埃及有它的金字塔，但是巴比伦有什么？有它的空中花园那你看在一个山那么高山里面种出一个花园，你的水源是怎么来你有足够的人力才下面抬水到上面这个就是巴比伦然后我们知道巴比伦在它没有盖这个空中花园的时候，巴比伦的原生地方就是这个巴别塔。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那些人联合起来要盖一座通天的塔。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自古以来啊，他都是骄傲的。Okay？ 然后呢，巴比伦的国徽也是狮子。我们知道犹大族的主耶稣也是狮子。所以为什么今天他们常常就觉得说巴比伦呢就是以后世代那个邪恶这个敌基督的一个象征所以为什么今天也要注意伊拉克的这个的转变因为就是现在巴比伦就是伊拉克。那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看到这些的国家的预言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国都是敬拜偶像，那敬拜偶像当中里面是他们就是道德所腐败的，那人呢敬拜偶像就开始狂傲，然后呢他们就变成非常凶狠。所以 神审判他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属性是第一，不是你多骄傲，你的国势、势力、地势、经济都不是，神才是所有的主宰。然后呢，神的旨意就一定要应许到全国的、全地的。然后神是圣洁公义，所以神是很忌邪，所以神就要伸张他的公义。然后神是绝对公正。然后呢，对我们基督徒的提醒啊，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尽头，公义最后一定会显彰，然后我们要持定一个超历史的这个信仰。尼克逊总统讲了，打败不会接受一切，放弃才会。所以一个人被打败了，不等于他是 finished。 可是当一个人他 give up, he's already finished。 好，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说，打败不是什么，放弃才是更严重。总结一下威士比牧师对这个耶利米书有几个的提醒。第一，在困难当中要对神的话有信心，而且顺服他的旨意。第二，真正的先知一般是会受到逼迫的，因为圣经已经跟我们讲，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会受逼迫。所以我喜欢 Vance Harper 牧师所讲的， The modern church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这个 prophet 是自己盖的，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那个 prophet 是 P-R-O-P-H-E-T。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是 non-profit， 是 P-R-O-F-I-T， 非牟利的。他说今天呢，很多的教会是没有先知了，为什么？因为先知都不受欢迎，受逼迫的。所以他说现在很多教会都是没有先知的教会，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我觉得他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呢，我觉得说虽然先知在神的面前有他的情绪，有他心里面的 bitterness， 但是呢 It is okay to be weak before God， but we shall be strong in front of man。 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暴露出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总是要刚强。然后服事最重要的不是成功，乃是忠心。我觉得这个上帝最看重的服事当中最大的回报，就是使我们 more like Jesus。 好，然后全请讲，我快结束了，因为要去准备受浸啊。你们有私底下的问题就给我 email 吧哈，我就私底跟你们讲了，因为算是这样的做一个结束啊。因为这个quarter又特别少了一个礼拜哈，所以 it's very difficult 啊。我知道全勤的很不容易了哈，大家都是有时候是出差啦，有vacation 啦，有亲人齐来啦，甚至有些的话是要停在这边然后出去服侍的。但是呢，在我的 record 里面哈，就是有这几个人 ，OK， 那有Dorcas， 有尊德，有南海，有 Grace， 有 George。我请问有没有你非常知道说，哦，我是全勤的啊，我可能是没有几个，有没有这样的人？It's okay， 我有很多礼物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哪里有一次少勾了一次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OK， 好。
我们请见他们来哈。我最喜欢就送笔记本的了啊，因为呢，你就可以做笔记啦，或 take notes 啦，还可以贴冰箱的，还有根笔的哈。好，那先请 Dorcas 来吧啊，随你挑吧啊。
君德，
好，有时候挑太太喜欢的，这是聪明之举吧。南海，好 ，Grace。George， 还有吗？
啊，然后呢？我知道有一些哈，其他的像这几个呢，他是只缺了一次， 哈，因为呢各种原因哈，所以我们也觉得很不容易哈。但是呢，嗯，谢谢大家的忍耐，这样子好像快马加鞭的这样的，能够把它讲完。Really doesn't do a good job on 这个。但是如果你 miss anything 的话，感谢那个王真跟那个陈荣都放在网站上面。那我觉得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好好追求，无论你认为你读过还是没有读过，没有读过更加要来了啊，这样很比较很系统性的。所以下一次希望能够在腓立比哥罗西书这班里面看到大家，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为耶利米。感谢你，求主也让我们知道，你要求我们的不一定是我们服事中或世界上面有多少的成就，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忠心。主，让我们也不怕在你面前暴露我们自己困难的一面，我们毕竟是你把情绪啊创造在我们身上。但是主，让我们在人面前还是刚强，可是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谦卑顺服。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任何困难环境当中里面，以你的话做我们的根基，因为这些话才是帮助我们应对生活各方面的困难。谢谢主，你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圣经，更给我们周围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这样来围绕我们。更感谢上帝把耶利米摆在我们前面，他是一个勇敢、温柔又能够与神同乐，但是有一颗与百姓同哀的这样的人，我们佩服他，我们巴不得我们在我们身上里面也能够反射他的影子。谢谢主，你祝福给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同学和我们的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